欢迎收听古癌为生木工，本集节目由五十会养发精华赞助。有没有发现每次洗头排水孔都被头发堵住，每次吹头地上就有一堆头发，或者说枕头上每天都有一堆头发残留，有时候看到真的会很怕，心想说这是正常的吗？跟各位女士说，每天会掉发是正常，但是掉超过100根那就是个警讯，提醒你光洗头是不够的，需要好好养护头皮，解决了头皮的问题才会有健康丰厚的头发。头发一旦少看起来就显老，而且不要以为这个困扰是熟龄的专利，其实很多人三四十岁就开始有这样子的困扰。所以我推荐来自日本乐敦制药的五十会全系列日本热销突破千万瓶，是专为头皮问题研制的产品。五十会养发精华严选三重日本厚生省核准有效养发成分，能够滋养头皮，强韧发根，改善因为不健康的头皮所产生的头发问题，守护每根珍贵秀发。五十种珍贵养润精华，打造健康头发生长环境，深入发根深层修护，让秀发重现丰厚感以及健康光泽。不管几岁，有丰盈的秀发就能够自信的展现年轻。五十会有多种头皮养护精华，还有黑发精华、男士专用的养发精华。今天推荐大家的是97%消费者满意推荐五十会养发精华，提供给古癌粉丝限定优惠折扣码，只要上屈臣氏的官网，输入 GOOAYE 五十会精华，立刻折抵100元。养发要趁早，有健康的头皮才能够有丰盈的头发，让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加年轻，是非常值得的投资。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资讯栏这边找到相关的说明跟连结。好，那我现在人又跑来意大利啊，那一样就是回娘家啊，也不算是度假了，反正来这边生活是照旧啊。那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像券商的软体在这边，他妈的每次真的很痛苦，因为连线就要连可能30到60秒，那还会整天掉线，就算你网络很快所以掉线，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但好在其实这些年来的改变，然后从我最早一开始回娘家是回西班牙嘛，后来我们搬到意大利，那我的那个周期其实也是慢慢拉长。其实这边发现说蛮多人做到后期都会慢慢拉长，我不知道是因为可能年纪到还是说资金到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蛮多人都会拉长，像我自己也不例外。那所以到现在其实就已经没有很大的压力哦。之前很长都需要熬夜，然后欧洲的时差其实很烂，就是我去的这两个国家的时间是一样的，那换算台湾的话呢，就是你大概半夜两三点要起床哦，所以是很痛苦的一个这个睡眠剥离的时差哦，所以就会变成需要花很多的心力跟体力在做自己的工作。那只是现在也稍微轻松一点啦，可能就是像我昨天就是两点起来弄一弄，然后之后就睡觉，然后可能早上六点再起来，就不用像之前可能整天都要盯着。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形态是比较稍微轻松一点啦，但其实每次回来欧洲呢都还是有一点压力，因为我觉得当今天一个东西已经变成你的日常的时候，你就不会对它感到太多的兴奋，就像是可能你的 routine 你的上班就是这样。那我就是每年要回来他妈四个月两次，一次两个月，那到后来就会变成我不知道，每次回来我就想说我现在可以去哪里，我还可以去哪里走一走，去哪里玩什么的。那其实我跟我爸妈比起来就有蛮大的差距，因为我爸妈他们是很喜欢旅游的人，他们就会到处玩到处走，其实我就觉得其实看来看去都一样，就没有真的那种很有冲劲要去哪个地方看看。虽然我真的去看之后我蛮多时候都还是会有很好的评价，像那时候去冰岛觉得真的超棒，可是我现在要去哪嘛，我连想都想不到，我只有想到再来看要去哪里走一走。那本来在差不多三月中的时候有可能要回台湾一趟，因为小朋友要念书了嘛。其实从明年开始应该不会这样跑欧洲主营，也是因为小朋友要念书了，所以最多可能就寒暑假本来就要出去玩嘛，那回娘家时间可能就没有办法拉得这么长。那本来要回台湾一趟就是为了可能要让他去登记学校，因为有一些学校的要求就是你要去参加说明会，你没有参加说明会你就没有办法去念这个学校。那其实我从一开始跟大家分享我对育儿的想法，从小朋友刚出生就有人在问嘛，那时候我还是云玩家，那现在就自己要面对了。我觉得那个变化也蛮好玩的，就一开始我是处于那一种因为你还没有小孩，或者说你小孩才刚出生，你就会觉得反正他开心随意就好。但后来就是你身边会开始出现一些朋友，他就会给你施加一些压力，他就跟你讲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做，因为那个谁谁谁的小孩，那个谁谁小孩我们都这样子什么的，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我相信这是他妈一堆竹北的家长感受到的哦，你们那些地方很变态，就是你们一直给大家很多的压力，像现在你可能在网络上看到那种什么一些所谓的精英教育，虎爸虎妈要求他的小朋友什么他妈早上几点起床，什么睡眠都没有，他妈的可能8小时都睡不到，然后可能中餐晚餐要在车上吃之类的，然后就是要望子成龙，你这个要做那个要做。然后很多时候我就想说干，你知道其实你的小朋友要是龙的话，爸妈要是龙啦，如果你妈的你们就不是龙，你怎么会觉得你生出来的小朋友是龙？当然我还是尊重每个小朋友的自己的选择，因为爸妈都会讲嘛，我的小朋友其实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行程 ，OK whatever。那可能像一些家长，他也觉得这样做是最好的，反正那是你们的小孩，你们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那只是一开始你真的会受到蛮多这些人的影响。 好，就当你可能跟大家分享说，欸，我小孩现在也准备要去念书，他们就跟你讲说，你小孩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所以我一开始也是真的有受到影响，我就开始很认真去规划。所以像之前在节目就跟大家分享，但后来我很快就走出来，我很快就是醒来，就发现说，没有，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确保我小孩很快乐长大。然后之后呢，当他可以选择的时候，就要让他自己去做选择，而不是我去帮他做选择。好，这是我对自己很大的一个要求啦。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自己这么认真工作，我们要的就是让自己的小朋友轻松一点。就是你不是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达成一些成就，那你就压你的小朋友，那你就不是医生，为什么你要你小朋友考医生？我很多时候会觉得这超白痴哦。那当然，如果你是医生，你压你小朋友考医生，我觉得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可能你也曾经到过这个地方，所以你要引导你的儿子也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就还蛮合理的。但很多就是干你就不是，然后你那边推你的小朋友，这边逼你的小朋友，然后那刚好真的给你赛道。偶尔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变成这些人的好像妈的，我的目标就是要这样子，我要跟他一样。可是其实很难呐。然后那种怎么讲，就是。家庭环境不太好的，那种生活的情境比较差的，他们小朋友连念书都很难认真念啦，很容易分心或什么的，或是家里会有暴力或者吵架，爸妈为了钱会有很多的争执，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生长环境里面都很常看到。所以你会知道我们的竞争优势跟那种比较宽裕的小朋友比例真的有差啦。那只是我们就希望说一代一代让自己的小朋友过得更好。那最后我想通的契机就是觉得说，如果我为了这个所谓的面试哈，然后我们要杀回去的话，那之后就完蛋了。之后所有东西我应该都会用一样的态度去处理，就会变成我会为了这个小朋友而活。然后虽然其实我现在认同我自己就是为了这个小朋友而活，可是我觉得不是要在这样的项目上面。就是我觉得教育这种东西，就是反正我们可以供给他各式各样的选择。那我希望他，因为他有这么多的选择，所以他可以去做出一个对他最好的一个选择。这种感觉，那没有念到算了。最后面发现其实林口的选项蛮多的，所以我最后面就跳脱那种比较压抑然后比较内卷的圈子，就是互相在比较小朋友的那种圈子。因为你知道，你当爸妈之后就有很多当爸妈的人跟你互动，你会发现这样的圈子其实蛮多的，就是他希望他的小朋友要炸出一点这种有的没有的东西。那我就决定要跳出那样的圈子，所以我就比较常去看那些什么他训练他小朋友在打萨尔达的，他训练他小朋友在玩什么什么马里奥的，就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希望我儿子做的东西啊。那对，所以因为这样子就决定说好，就不要回去，反正之后有名额再说啊，没有名额就没关系，反正学校这么多，再看。那这次出来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体会，就是其实过去的两年哦，不管你是在连假还是平日出来，机场很常都是人。那只是我这次出来，我在桃机，七八点左右到机场，那其实机场的人没有很多。然后到 Fiumicino 就是罗马机场也发现，没有很多人。那特别是中国的旅客好像很显著的变很少。那这个还蛮意外的。那最近也开始看到很多机票的价格开始往下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现象，就是过去的那种报复旅游潮其实到现在已经开始有减缓的。那某种程度呢，也是另外一种通膨可能减缓的一个契机啊。这种交通的费用也会随着需求没有这么强劲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但我不觉得这会掉进去一个衰退或是很差的状况，只是说就是可能过去大家疯狂出去玩，然后到现在终于踩刹车了，然后终于发现其实已经玩够了，或者说其实妈口袋钱已经不够了。因为我问一下身边几个朋友最近出国的，因为我看到这样的现象，问他们，他们讲说，他们出来的时候真的也发现好像没有像之前这么多人啊。所以如果你不想人挤人的，或许现在是一个很棒出去的机会，因为就发现其实现在真的是没有这么挤。那这是有带秋狗一起出国啦，所以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心得，就是带狗出国其实是一个还蛮麻烦的事情。然后我现在面前就是有他妈一只不知感恩的狗，还在那边左摆头右摆头，想说我到底在攻杀小。我每次讲到他，他都知道我在讲他。我觉得这只狗真的有时候蛮可怕的，很像是在哈利波特里面那一只老鼠，就是最后面发现说其实他是一个人。其实我在想说秋口我们可能是一个人，因为我在讲话的时候一直头停，真的是妈的怪可怕的。那反正总之就是平常像之前出国什么的，就会把它放到保姆家。那放保姆家其实也很好，很多狗可以陪它玩，但秋口是一只比较孤僻的狗啊。所以我知道说他其实比较喜欢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然后他不要跟太多狗互动，他真的觉得他自己是人。然后像我带他出来，他妈他一脸不知足，不知道感谢，他一脸就是他想要回家。如果他现在会讲话的话，如果他可以发出声音的话，他就会讲说干操，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妈的这边真无聊。我看出来他想要讲这样子的话，然后就像是我可能带他去苗栗的时候，他会露出这样子的表情，然后刚讲说上车他就超高兴，因为他想要赶快回到他的林口，他很喜欢林口，他不喜欢到外面去游荡。那只要不懂的是，把他运过来这边真的是很麻烦，真的非常麻烦。但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娶一个老婆，然后叫老婆把所有东西办好，这个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方法。那再来呢，像我们身为老公还是会帮忙做一些事情啊，像是去建议他，然后可以找代办，代办也不是我找的，反正就是建议他，然后这边他找一找，既然找到一个是我们听众啦，然后我是付完钱之后才知道说是自己的听众，所以想说那就下来帮他推广一下，因为他的服务真的做得非常好。 叫做海湾事业，就是找海湾事业空白，可能宠物出国代办之类就会找到。那他真的是帮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安排好，包含说对台湾、对意大利什么，全部都是帮你处理好，然后你要准备什么样的文件，就有点像是说他直接把所有的 checklist 都开给你，就照着做就好，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那费用我觉得也是很合理，对我来讲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服务。那把 Choco 带来的这个过程，当然那个文件我是不知道有多复杂，因为全部都是老婆弄的嘛，配合代办我相信应该是简单很多。那到意大利这边呢，出境的时候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因为本来我们可能可以最快出去，那可是因为为了要等 Choco， 所以就大概再多等了一个小时。然后当下是很紧张，因为这个班机飞了15个小时，那还 delay， 所以是16个小时。我本来想说这样不有点在虐待狗，可是后来想一想，真的觉得与其让他待保姆家，他应该更想要跟着我们来，所以想说试看看。那回去的时候可能是顺风，所以比较快，只要12个小时。那反正总之就是看起来15、16个小时，这只狗也是好好的，然后就是下飞机也没有任何的紧张或是不适，那也很快就融入了。那只是他很常在回家的时候就会露出一点妈的我就要赶快回台湾那种的表情给我看，就像他他妈直接露出这样一个表情。那带狗出来其实还蛮不错，之后可能会带他去稍微走一走，就想说可能去瑞士搭个火车之类的那种什么透明车厢的，虽然我也不确定他妈一只狗到底看不看得懂，但想说反正来都来了就带他走一走。好，这边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带狗出来如果你要自己准备文件的话可能会是比较麻烦啊，找代办可能是稍微轻松一点，所以说不定可能就是第一次可以找代办，然后第二次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的话，然后可能就可以自己去准备一些文件。不然其实像我们有找代办我们都还是有点抖抖的，因为担心说会不会可能到机场他突然跟你讲说你的这个狗的尺寸啊还是杀小的不合格或什么的，那就很麻烦。所以那真的非常感谢各方豪杰的帮忙啦，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这几年盘势算是还蛮不错的啦，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惠达开了一个还蛮不错的财报，所以就带动了很多股票持续的上涨，一些 ODM 呢也再一次的爵士大反弹，像 SMCI， 然后像是我自己手上的 Celestica， 那惠达也是直接一天就缴出了10%+的涨幅，那也带动了很多 AI 股一起上去。那当然后面又开始再稍微拉回一点，可是就是说整体是直接做出了一个轧空啦，应该是有蛮多空军这一波被扫到，我在想说应该是直接翔都喷出来了。那这一波的大喷当然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跟辉达的财报有很大的关系嘛，只是这一份财报就如果你只有听我们节目就会知道这个数字就是完全在大家的预期范围之内，它的guide是20 billion， 那实际上大家大概是猜22到23之间，然后这个也都是讲到不要讲的一个数字，那其实也不是什么样的专利或是很厉害，你会发现说大多数人其实都估这个数字，因为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是在开图的状态估这个数字。现在大家所谓的这个辉达的业绩预期市场预期，你一部分看到就是所谓的 sell side 或是你在彭博上面看到的数字嘛，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就是直接去拿 CoWAS 投片去推的数字，所以大家推的数字其实都差不多，其实真的都差不多。像下一季它盖的是一个24吧，那24就差不多大家也猜25到26之间这样子，就是稍微再往上加一些。那只是我个人认为啦，下一季的数字有可能会有惊喜，所以惊喜我反而觉得是有可能是往下的，但是要看还是要持续的去在接下来的一季观察才会知道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知道 B100 要上，然后再来就是辉达一直强推的 GH 跟 GB 系列，然后这个可能在后面会开始贡献。那也因为这些东西的推出，所以会导致有蛮多客户他选择缩手，我觉得说你还没有拿到 H100 就想说那我直接等 Blackwell 100，那或者说我本来要拿 B100 的啊，那我直接买 BE200， 然后就是 GB200 之类的。所以因为有蛮多客户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供应链这端有 check 到，就是有蛮多东西会出现递延，然后这个可能在后面的营收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不一定会很明显的出现，但是应该你最后面会在市场上开始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就像是我们可能在几集前节目跟大家聊到说辉达的 lead time 的状况改善，那当然其实聊的当下就已经有一些人有写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之后也有这个sell side 的报告把它写出来，然后在辉达的电话会议里面呢也算是直接没有跟你表态说这个 lead time 有很显著的改善，但是人家问他问题他有直接接下去，所以代表说公司是默认这一件事情。那所以这个 lead time 的状况改善其实算是怎么讲，就是你会注意到说市场上很多人真的都知道，然后现在等到电话会议算是确定了让大家明白到，这就是一个事实。那在这样的背景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就是在辉达的很多判断跟认知上会变得比过去困难很多，因为这些数字或者这些猜想其实市场上很多人都已经有把它 cover 到了，这是要注意的地方。那在接下来下一季呢，大家应该也会很直觉的用 CoWAS 的数字去往上推，所以会猜可能这个25到26 B 之间， 那只是这个数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你很难去猜到很准啊，因为可能接下来在中国这边有机会就开始放量，可能是 L40S 或是 H20， 那这个东西开始放量之后，在中国这边就有额外的一个 upside 嘛。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聊到的 CSP 或是一些可能是那种中东的客户啊，因为他们本来下的订单可能是 H100， 然后现在决定要换 B100， 或是 B100 决定要换成 GB200 之类的，那这个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递延啊，所以有些地方是减，有些地方是加，就很难去算出那个绝对数字是多少。我觉得跟前面的几季比起来，就前面几季就像是开图一样嘛，那个数字大家都猜得很准，可是在接下来的下一季跟下一季呢，我觉得那个数字会比较难猜。好，因为开始有一些变数出来了，那只是我觉得大方向上没有改变，就是它的这个 lead time 减少，我们还是倾向把它视为是就是这个供给变顺，而不是需求上面有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可是不能够忘记，就是辉达是一个本身在过去几次都是那种很明显的景气循环股啦，那这一次虽然 AI 大家都觉得不一样，像我自己也觉得不一样，只是还是要去慎防，就是特别是冲到很高的时候之后，那种回落可能会很重。那当然以我们这种可能是长期持有的人来讲，就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只有些人他可能是终于受不了决定要干进去的，这种人就可能要稍微的三思一下，还是要有一点配置的观念放在里面。那接下来辉达要推的产品，这个 B100， 那我们过去有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反正就是它是 H100 的下一代。那 B100 有100跟102，那100跟102就是颗数的不一样，一个是两颗，一个是一颗，然后再来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代号，那额外的代号那个还没有很明确，我们今天稍微再不讲。那再来可能接下来的这个 GBGH 系列，GB 的话呢， GB200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的 Oberon， 也就是它的自家 Grace CPU 再搭配 GPU 的这个组合。那这个组合呢现在看起来是有获得蛮多客户的采用，所以这个组合可能在后面有机会变成一个辉达主推的一个主流，因为对于辉达来讲这个是他最大受惠嘛，两个东西都是他自己的。然后对于客户来讲，可能辉达这边主推也有最大的一个资源搭配 NVIDIA Enterprise， 那可能就会让很多人决定要去采用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会认为说就是 Oberon 的系列，就像是可能前面跟大家稍微提到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辉达后面要主推的一个东西。那只在这要看客户的买单状况怎么样，那我们都只能够一边走一边看，那目前看起来就是买单的状况是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的这个 B100 系列呢，目前确认就如同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它应该会走一个全气冷的方案，因为水冷这边出了问题，所以应该会走完全的气冷 3DVC， 然后可能是 4U Chassis 这样的一个规格。那在 GB 系列跟 GH 系列呢，它会走的是水冷，因为没有办法，它的瓦数真的太高了，所以一定要走水冷才有办法把它解掉。那目前水冷的几个潜在的 supplier， 除了本来大家都已经知道在前一代的像是 Cooler 或是 Cooler Master 之外，然后可能也有像是 Boyd， 然后或者是这个 VRT 哦，都有可能是它潜在的 supplier。 那台湾的 AVC 以及目前看起来应该是 AVC 跟 Delta 应该也都是有在里面，然后在额外的几家公司有可能是有在验证之中，或者说可能是在 MGX 这边，这个我们就竹繁不及备载。反正就是如果是 Partner Cooling 的选项就会非常的多啊，只是如果是官方有在支援的那个选项可能就会比较少。那这部分其实我们也还没有走到那完全开图的阶段，只是就大概知道可能是哪些厂商会做这样子一个东西。好，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在 GB100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大家就会去认真的去查一下，哎，这个水冷可能是有谁受惠。那当然市场一定反应很快，因为下的 AI 跟之前的 AI 不一样了，已经很多人有这样的消息能力了。然后再来就是 B100 系列就是走气冷，那气冷的相关类股其实蛮多也都已经在天上了，所以我是素难想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市场还没有反应或是没有看到的，所以其实蛮多东西都已经提早的走在前面的。所以目前我们去看辉达接下来的产品线，我们觉得稍微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两季应该会有因为产品迭代的关系，所以产能一开始可能第一个良率还没有上来，然后第二个可能要面对就是客户他选择去直接跳代用下一代的东西，而不是用上一代的东西。那所以这个订单可能会有一个切换，那在营收的部分可能就会有一定程度会受到影响，不只是辉达的本体，在 ODM OEM 或是一些散热业者的拉货上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有机会就会变成后面可能可以拿来修正的一个题材啦。就我自己猜想，我会觉得说居然说这个营收这边没有开出来，然后可能就先跌一波，然后这边发现说啊没有啦，换代啦，后面这个营收还是会补进来，有可能就会照这样的剧本去走。当然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猜想。那辉达这份财报呢，我个人就觉得在预期范围之内，然后没有太多额外的惊喜哦。在软体这部分可能做到一比一点，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那软体这部分呢，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他找了一个客服团队，然后客服团队同时其实跟工程师也是密集的结合，可能就是说他们搞不好都是一体的，客服就是工程师类似这样，然后他们去针对一些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去提供即时的软体的协助，那有点像是说把 NV 的 Enterprise 变成一种作业平台的感觉，所以你们想要怎么样的服务，你可能是要去推演算法的，你可能是要 LLM 推论的，你可能是要去做一些加速运算的，那他都可以去支援他的工程师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所以请大家去订阅 NV Enterprise， 有点这种感觉。那这个软体订阅服务呢，在接下来我是觉得它的成长性会非常的漂亮，那这就是一个可以去推估值的东西啊，然后就让极高毛利的东西。那可能在硬体的部分呢，这个毛利我觉得高点应该差不多到了。就是硬体的毛利应该在后面，我认为啦，就算可能有一些跳动，然后可能还有机会再冲一个 spike， 但是趋势应该会慢慢的开始往下，就是有一些竞争对手，然后外加这个产品组合的调整之下，我是觉得应该不会再注意到这个毛利率继续往上冲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想，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手上的惠达持股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你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猜想就觉得说那这个地方我应该要减码还是要砍出，除非有想到别的更好的东西，那你去做调整，其实惠达还是以我自己来讲都会是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持股啦。那我个人认为说接下来我会想要注意的几个比较关键的讯号，就是会不会有这个供需失衡的状况出来。我们前面看到供需失衡是比较偏向说这个供给是不够，然后需求很大嘛，那会不会后来供过于求，会不会 overbooking， 这是我要看的东西。但是目前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 overbooking， 目前其实在拉货状况跟客户的需求上面其实都可以注意到还是非常的健康的。那这个 lead time 降低呢，我们先不要吓自己，然后等到这个 lead time 除非它持续在一直往下降，那我们再观察有什么后续的效应，但是也可能跟跳贷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说不定跳贷之后，然后到 B100 又注意到这个 B100 的交期可能拉得很长，因为良率不够，然后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想要抢这个东西，那或是直接跳 GB200 GH200 之类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在后面的持续观察下去。但是我觉得现在开始这个变数会变得蛮多的，然后在过去我们可能有办法直接去推数字的东西，在接下来也会出现蛮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整体来说呢应该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全年就是做 100B 以上，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赚钱的一家公司，非常的屌炮，应该可以再连续旺个几年没有问题。那只是在股价上面会不会可能已经反映到什么程度了，说不定后面剩的肉不多什么，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太多评论，因为这个是比较难猜测的部分。那再来就稍微的来回顾一下市场上一些东西。那在前几天呢资安的股票蛮多都直接崩到烂掉，那像就有一些市场上的大哥朋友就是密我讲说，因为在听节目说恭喜你这个 Fortinet 出了10点真漂亮那其实就是靠塞，很坦白跟大家讲，那就是靠塞。我他妈最好是知道这个时候会崩，所以真的就是靠塞。那当然有时候运气也是一种实力吧，我们会这样说服自己，可是我心中很明确知道就是刚好自己减码的时间点蛮漂亮，然后切去戴尔，然后戴尔直接射出去，干这个太爽了这个是真的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只是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资安股往下跌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想要看这个东西，可是呢之前可能嫌它贵过杀小的，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去审视它的一个机会。那因为我把 Fortinet 的东西减码出掉换成戴尔嘛，所以我应该就是不会再把东西丢回去 Fortinet 里面，而是去看我上次跟大家聊到，就是我认为说它的一些竞争对手可能在一些领域上有可能会表现比它好的一些公司，像是 Palo Alto Network， 像是 Zscaler， 像是 CrowdStrike。那 CrowdStrike 就是在 Endpoint 这边端点这边表现是非常好，然后 Zscaler 呢可能就是在云服务在 SASE 的部分表现是非常好，那 Palo Alto Network 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完整的解方，可是他面对这两个对手呢，其实他比较像是一个后追者的角色，但是可能大家会知道说这家公司他的可能规模营收什么都是很大的，所以他应该是有机会在后面也会有不错的表现，只是要稍微明白就是有两家公司算是毛尖那一家公司像是一个坦克慢慢往前开那 Fortinet 我觉得就稍微难定位一点，但四家公司在我们的 cover 里面都会觉得它算是不错的公司，只是以我自己来讲，但我们现在可能就会去注意那种跌最深的东西是不是最有机会。我觉得 Zscaler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假设我钱够多我就想要去敲了，那 CrowdStrike 其实本身就是持股也不会想要去看它，那 Palo Alto Network 因为一次跌掉20-30%，所以当然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会是一个想要看的东西那自己的朋友有去美国去听这几家公司的一个说法，然后他给我的一个 feedback 是他认为说 Palo Alto Network 可能在刚刚前面提到那几个领域要去追领域的领先者呢，可能都还有一年以上的一个差距那在这一次的电话会议里面就是有显示出说那公司派这边在 反正 earnings call 里面的表现像是比较讲说这个需求可能是有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在未来的 guidance 有去做下修，所以其实像这种资安股很变态啊，每次 guidance 做下修，像 Fortinet 下修两次都直接崩烂，那 Palo Alto Network 下修，其实它下修幅度没有到很大，可是妈直接崩一个超大的市值，直接蒸发了妈两三成，非常夸张。但是呢，我看他的CEO 去上 Jim Cramer 的一个节目，然后在节目上面呢，他的说法跟他 earnings call 上面的说法，或者说整体公司给大家的一个感觉呢，反而是相差蛮大的。我觉得他在节目上面讲的是很乐观啦。那其实我看到他那种乐观的嘴脸，我想说，如果是大股东，我一定很不爽。他妈的，股价崩掉两三成，你给我那边笑，还敢给我他妈笑眯眯？但是呢，还是要认真去稍微听他在讲什么。那只是你相不相信这个人的 credit 而已嘛。那虽然我对这个老板没有到很熟，但是我稍微听下来，我可以了解到的是，他正在去做一些产品上的组合调整，那去更加的应对接下来的挑战啊。所以有点像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逗号哦。所以先稍微休息一下。那因为为了要去跟前面的一些领先者做竞争，所以他可能需要，就像说一些服务就要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嘛。那一讲到免费，当然这个对我们股东来讲就不是太好的事情嘛。那会不会其实你提供给大家使用之后，大家还没有要用，然后最后面就是变成妈的你支出一堆支出，然后可能根本就没有换到肉，没有换到钱，然后这都是有可能在后面会发生的。但是呢，其实在股票市场里面，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东西如果够便宜的话，就算它不是真的很好的东西，但是它真的很便宜，它有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会想要去再稍微盯它一下。虽然可能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找到有表现很好的一些比较小型的公司，但是身为一个资安的一个大咖，我觉得它应该在接下来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再稍微来聊一下，就是资安一下硬体的一个发展跟变化。其实我之前有去投资一些资安的公司，然后最后面发现说，其实我的这个判断那是有一点不太精准的，就是我自己猜想的状况跟实际上最后没有了解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好，首先就是我去买一些IPC 公司，然后他是在做资安相关的设备。那只是我最后面我认为啦，当然我讲这个可能有错，可能有偏颇，如果有很知情的人士欢迎来指点我，但是听了几个法说然后跟发问了几次之后，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一些这种 IPC 公司他们在讲自己可能是我的终端销售是销往资安啊，或者说销往什么样，他都是讲那种很酷的 topic 嘛，可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高级版的原价屋。我真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他只是在组电脑。因为我在法说会上面，我都想去了解一下说，你这个机子，你跟你的peers， 你这个竞争对手，你的差别在哪？那你们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 L6 的板子或什么的？然后这个板子可能是就我自己乱猜嘛，可能就有做某种研发，或是配合客户去做设计，所以可以做出一些鉴别度。然后他们发现说，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他们并没有说什么有哪一块设备可能是只有他可以做，然后别人不能做，比较像是反正就是一群这种高级的原价屋，他们可以组出比较帅气比较屌炮的电脑，然后连那种 immersion 都可以帮你做出来，那只是呢就是主电脑，其实最终就是主电脑了。那只是当然可能每家公司有不同的 know how， 有些可能是比较专进于 L6 打板，有些可能是会做到 L11 之类的所以差别可能在这，但本质上呢就是把电脑组出来了。那可是可能一些这种特别的应用领域上，就像资安有很多是国企，然后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那种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那可能就是你打进去之后你可以吃很久，那这个我们可能后面要再观察一下。但是有注意到就是其实这个硬体跟我本来的想象是有一点差距啊，就是我在一开始投资它的时候，我以为是会有这样的东西，然后最后面发现没有。但呢我还是有持续投资这些公司啊，因为就是知道说他们在客户的成长上其实很不错，而且资安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大 topic， 只是就是说自己的那个剧本是有稍微的被做修正。那再来就是接下来的这个资安的一个环境变化呢，其实比较不会像过去去拼那种硬体防火墙，然后去拼一个量。接下来可能会比较偏向说，他会尽可能去把这个资安防护的电脑呢，做到那种很高阶的运算设备的状态，就基本上可以想象成说是用一个那种高级伺服器来当一个资安电脑。过去可能就是你会看到一些那种什么小型的防火墙或什么的，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因为它是靠软体在拼杀，反而各家公司的最主要的一个投入都是在软体上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资安公司。那硬体呢，只是他们可能营收的一部分去买一个硬体，那只是这个硬体从过去可能是买很多机子，然后可能机子的表现就是说那种中规的或者说低规的，然后现在就变成他都会买很多那种顶规的设备，然后去搭配 AI 来做使用。 也就是说透过 AI 透过 GPU 透过一些、最新的运算机器然后去搭配它的软体来做防护，所以软体是一个重点。那硬体的部分呢，就是本来自己想象的啊，它有一些特别的板子或是它可能会放量，这个可能这个剧本会稍微的下修，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呈现是比较乐观的地方，就是说那个设备是越用越好的、因为在接下来的 AI 时代，包括说像是 Palo Alto Network 的 CEO 在他的这个访问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在 AI 的时代之下，已经有看到有蛮多的、这个最新的攻击其实都是使用 AI 的工具。那就要说像是比较土炮那种钓鱼的网站，很多都是使用 AI 产出嘛。那再来就是一些木马的这个软体呢，可能很多也都是透过 AI 去做出来的。那他们都有持续的去做防护啦。只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领域要让大家看到的话，可能我们世界上真的需要一些反派。真的需要反派，因为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台股有注意到有蛮多公司就是遇到勒索，然后网站给人家绑架，被人家威胁说要放出东西，但这些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只有主管机关会很生气啦。对于企业来讲，你说企业真的被影响到超大吗？有可能被影响，只是会到超大吗？这要看齁。就像说可能客户会觉得欸你怎么这么逊，然后可能下次单不给你这些。但是我素难想象可能这会是有一个非常关键性影响的东西，是有点像这种不痛不痒啊。其实我仔细回头看我会发现说，你知道其实在过去的可能十年前十五年前，我们那时候在玩电脑的时候，对我们的电脑来讲防毒软体超级重要。你防毒软体他妈没有灌的话，你很快电脑就中毒。可是大家仔细想想这几年你电脑有在中毒吗？像我自己，我电脑是没有在中毒啦，我一样他妈的会乱看东西、乱点东西啊，只是就是不会中毒了啊，因为我觉得，包含像是 Windows 的内建防护可能就已经很强了，然后或是说你知道，就下各个网站啊，或是一些平台上面，其实他们本身的防御系统也都做得很好，所以不像过去给你一种我们好像随时被病毒威胁，东西会不见的那样一个感觉。那只是可能在 Enterprise 这边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还是要持续观察啦。但就我自己的认知是，我觉得因为大家一直讲说什么 AI 时代会有很可怕的事情产生，大家会拿这些 AI 工具去做很坏的事情，只是真的至今都没有看到。但是我还蛮希望看到的，因为我想知道这到底所谓的拿 AI 去做很坏的事情可以多坏。好啦，那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啦。那我个人是觉得对于像是这些资安软体股来讲，在未来应该都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啦，因为那些所谓的需求下修啊，或者说一些 spending 的 freeze，那应该都是短期的事情，它应该不会是一个长期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支出是会持续需要的。那特别是我觉得去投资这样的公司，有点像是说在买一个那种put 的感觉，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因为 AI 然后产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一些企业因此受到攻击受到影响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对你的部位的保护的一个效果，这是我觉得它还蛮有趣的地方。好，那这节目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 CJ 微微，我是台中高尔轩啦。海大您好，我和有一位女生朋友不约而同的在去年大约时间被另外一半分手，最近这几个月搭上话在聊天，我知道她有在听这个节目，我想请海大住在台中大理的 Ivy 3月1号生日快乐，职场工作顺利，早日找到懂你的另外一半。我知道你听到的时候可能在健身房运动，也祝你瘦身顺利啦。啊，还有我可能不太会讲话跟聊天，希望你多包容一下，祝海大全家平安，今年绩效继续大爆射。谢谢这个 CJ 微微，是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他妈一个娘炮欸，从你的讲话就感觉出来你对这 Ivy 应该有好感啊。那当然可能是我误会啦，你现在一定很后悔你来留言，但我就觉得你应该就是有好感啊，你就去跟着他健身嘛，好不好？然后你也不要去祝他什么工作顺利，快点找另外一半。我觉得很多人都这样，就是他喜欢别人，然后就像那种可能那种国小一样，最喜欢的女生你就要故意装作你不喜欢他，要故意欺负他，拉他头发一下或什么的，就很多男生都这样子，你喜欢他就喜欢他，不要跟他讲说，哎，我希望你快乐，我啥晓得？你带给他快乐可以吧？我不用他去妈找别人找到快乐，好不好？赶快上啦！当然我可能有误会啦，只是我觉得这个帮你们催化一下。下面一位桥本叔叔，大屌桥，桃园洗窗欢迎洽询，不是啊？你写大屌桥，他妈谁敢找你洗窗户？洗一洗，妈直接在人家家里抓小。艾大长得像松田龙平，但金翼别敲我。收听四年已成必须，获益良多，真心感恩。一台子棋夜盘有好看或是雷区可以分享吗？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基本上蛮高几率跟 NQ， 然后还有费半一起联动。二，现货开盘前期货超剧烈震荡，需要留意吗？ 不太需要留意，但如果有那种可能挂单没有挂得很好的，有时候会有意外的收获，只是近期好像比较少看到。三，夜盘都会贴合美股的走势，但封关前几天美股是涨的，台指一样走势贴合美股但却是跌的，可能是因为封关前有人抽单吗？不一定是这样子，很多只是这样，就虽然那个形态涨的可能是关联性很高，但是一边是红的，一边可能是绿的，不一定会完全的可能这边涨多少另外一边就一定要涨多少。四，最后想问挨大台子期加码时机，现在不要问我这个，我近期也比较少在做这种指数了啦，应该说我这一年来就比较少去做这样子的东西，不是说什么今年开始，就是说过去的一年比较少在敲指数，比较多在弄股票啦，所以近期没有在看，说不定现在可能状况也不太一样。那过去加码就是有赚钱才会加码，然后加码之后就尽量不要再让自己赔钱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下面一位，早餐就是要配大冰奶，第六次留言换我了吧。哎，大家好，蔡基想询问公司财报先前一步提高财测预期的用意是什么，像是 SMCI 不提高预期等正式财报应该股价也是会喷高高，问了 ChatGPT 还是不懂，所以上来发问，祝大家人与众癌宝平安喜乐健康探大吉，而且这个早餐就是要配大冰奶，这有点那种 credit 的问题存在啦，它其实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就是可能公司假设有一些状况的变化，不一定是好的或是坏的，然后他要去 revise 他的东西，不一定有这种强制的效果，但是呢有点像是一个公司的 credit， 那如果是一个正常经营的公司，其实他们都会希望自己的 credit 好一点，因为其实很多人在看着你们公司，你们的大股东啊，一些研究单位啊，或者你可能有来往的一些机构，那如果说你的公布出来的成绩跟你实际上给的指引差很多的话，那其实就代表说你公司的 credit 是不太好的，所以他们会尽可能去贴期，但是也不是每家公司都会这样做，所以它是一个因为像是说约定俗成的东西啊，可能有比较去在意自己 credit 的公司，他如果有一些大变化，他就会主动出来跟大家修正啊。好，下面一位，没伞的孩子只能够奋力向前冲。你好，艾大你好，字数限制数植入主题，小弟今年24，月收 50K， 可以预期稳定增加 CSPX， 持有 5M 现金 2M， 想请教您对于买房或者租房买股的看法，小弟认为租房买股对于资产累积的速度较快，认为未来房价终将下跌，挂号需求减少等因素，想等有结婚买房需求再下手，挂号预算 20M， 想请教艾大的意见，风险自负，祝阖家平安。我是觉得要看你的地点在哪里啦，如果说你的地点是在你其实可以很简单去看一下这个台湾它都会公布嘛，可能每年哪一区的人口是持续在增加的，如果你是在那种人口持续增加的地方的话，然后你又腾得出头款，那同时呢你比较一下，就如果你头款丢下去之后，那你付出的房贷假设跟租金不会相差太远的话，当然这个太远与否是看大家自己的财务状况，你发现不会相差太远的话，那其实我就觉得可以直接买下去啊。但如果你今天可能不是在一个这个很多人迁入的地方，那同时呢就如你在台北市啊，台北市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付租金应该会是比你去付房贷算起来是会划算很多，就是你可以用很便宜的租金住到很贵的房子，然后到南部可能就会刚好相反过来嘛，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那可能就不一定要第一时间把钱丢进去买房子，因为你把钱丢进去买房子就代表你还是有一部分钱就直接被扣死了，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产生的。那对于像我们这种是也不敢讲完全是白手起家，因为像爸爸没有让自己留下学贷嘛，虽然我毕业之后爸爸是没有给我这么钱啦，完全没有给钱啦，但是至少没有让我有学贷，其实我后来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很多身边朋友他要扛学贷或啥小的，那反正总之也是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嘛，我不是从负开始，但是我是从零开始，那像我们这种人就会很明白的知道你一开始的本金其实超重要的，所以真的会比较不考虑去可能看房买房或什么，我之前也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直到我有小孩之后才认真去看说，那不然就是弄个房子，当成是一种风险的分散，就是不要全部东西都压在股票里面，这种感觉。就如果没有小孩的话，我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做这样子的决定，特别是我也不确定自己以后会不会住在台湾，所以你稍微参考一下啦，就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要去评估一下各地的状况不太一样，但是我算是直接跟你讲了我说的想法。下面一位，存钱买房的人，虎口盖伦王，朱伟安，想请问，会战刚结束，我方五支都残血，对方仅存一支 ADC 满血，对方只剩主堡，这时候你会吃八龙还是推塔？ 要看对方 ADC 是不是他妈白痴、欸、如果对方 ADC 是白痴的话就直接把他推爆，但如果对方 ADC 很屌的话，因为你们五只都残血，有时候 ADC 干他妈他有够六的话，他可以把你五个收掉，那会很好笑，你给人家打一个 Penta 很丢脸，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去吃龙，所以还是要看对方的、可能现在的状况表现是怎么样，但如果他那种 KDA 超烂的话，妈就直接推进去把他打爆就对了。好，下面一位阿里山下智久，第九次测试留言密码，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帮钢弹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半场钢弹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最近抓不太到留言密码，想请主其实我蛮屌的，我跟他这样念很顺、欸、一次耶、欸，想请主委用正统北京腔的嗓音帮我祝 Oshow Boy 二月生日快乐，祝你顺利考到驾照，嘿，这好像不是北京腔，他只是比较字正腔圆一点而已，谢谢主委，我爱说实话，好，非常感谢这个出了一个绕口令给我玩，那也祝 Oshow Boy 二月生日快乐。好，下面一位挨大我大哥，我听的是谢梦工版的古挨，对，台大你好，一般传统的资产配置都是用股债配，说是有互补的效果，但这几年都是股债双杀，反正就是一起杀，以要股利的立场，00560的比债还多，反弹时还能够赚个资本利得，这想法是不是有误？那另外如果在外面看到挨大想跟你拍照，要怎么样跟你说才不会造成你的困扰？那另外是要叫挨大主委小谢老谢老公，苹果真的有在删留言，以上内容已经被删了第六次。好，你不能够这样说，就是00560的比债还多，反弹能够赚资本利得，代表你就是一个很纯的股派，跟我一样。那像过去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一些债嘛，那只是最后面还是会跟大家讲，结论就是还是买股票，觉得股票的报酬比较好，那我们是不怕波动的，所以妈股票直接跟他干，就是股票的表现在统计上，然后在一些历史经验上，其实它就是会比债好啦，那债的好处就是它是稳定的，然后它是有防守效果的，那你也不要只看可能这几年是这样子，你要知道那个股债的这个组合呢，其实已经是可以回推很久以前的啦，所以它可能就只是现在稍微有失效的一些状况，那特别是当然有时候在那种股票崩盘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会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同步的现象产生，但是相当程度上来说，其实债呢，因为它本身跟股票的相关性、哦、可能就是没有这么高，那甚至是负相关，所以起到一个平抑你资产或者说去对冲的效果它还是有的啦，那最主要就是说它能够持续的为你提供一个固定收益的一个选项，所以不会说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只是如果你的认知有到这种程度，就是你是相信股票可以赚资本利得加股息，然后你又抱得住的话，我会觉得如果你是年轻人，就是可能40岁以前的话，你全部是押爆股票都没问题，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是一辈子都会押爆股票，我完全没有在屌、哦、可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他年纪大一点之后，他会需要一个稳定固定的收益，是确定的，是扎实是踏实的，他可能就会配一些固定收益的产品，所以这还是要看就是每个人的需求是怎么样，然后再想跟我拍照怎么样不会造成困扰，其实一般都不会造成困扰、啊哦、就是我觉得人与人的互信是持续性的，然后是直到可能不知道有人破坏了这个互信才会受到影响，然后至今我遇到的听众每个人都非常好，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看到一个肥宅要发抖，最近很常跟我拍照的人我都不知道你们在抖三小一直抖，你们不用抖，就是我只是一个这个快乐肥宅刚好给你遇到而已、哦、所以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拍照，然后非常荣幸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不错的体验，所以你要跟我拍照你要怎么样，其实我一般都是不是一般，是我从来都不会怎么样、哦、就是除非可能有朝一日就像说有人跟我说要拍照，然后突然把他的懒蛋掏出来之类，那可能以后我就不一定会跟大家拍照，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信赖如果可以持续维持下去的话都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再要叫我什么你要叫什么都可以啦，只是一般我会觉得这个好，就像说挨大就有点怪怪的，在我自己的认知啊，虽然很多人叫我挨大，但我会觉得因为古挨是节目的名字，但是现在很多人叫我就直接讲说哎哎、欸欸、古挨你怎么样，干那就节目的名字，他妈的我是有名字的人啊，那主委的话因为是那种就是我们前面那种开头广告很常放福利给大家，所以大家帮我取了绰号，我觉得哎、欸，这个主委就还可以，然后什么小谢老谢老公，小谢跟老公可能可以，因为老谢的话就是谢金河的代号就叫老谢，所以老谢也不要随便你叫啦。下面一位朱罗老人，这是不是上次有好像有念过跳过，下面一位捏卵阵线林口分部会员，听了父子情感那段我红了眼眶，我也是想生女儿但生了儿子，但后来发现 慢慢的儿子可以跟我们一起做所有宅男喜欢做的事，就好像住在男生宿舍一样，也是很满足。真心推荐林口那间爬山游泳骑脚踏车的学校，学风鼓励多元学习且独立思考，祝爱大家一家平安。欸，你讲的这间学校就是我前面讲，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妈要去说明会的。那这样我去说明会嘛？好，算了，还是比较好了，我就觉得干好麻烦啊。对啊，好了，那如果可以念到的话是最好了。那在他讲这个红了眼眶这一段，其实我上一集节目讲完之后，有蛮多IG 的私讯，然后就是跟我讲说他们觉得很感动的啥小，我是没有想过这件事啊。但根据这些听众的说法，就是说我好像意外的，就是把爸爸们的感觉说了出来，因为大家的小朋友几乎都受过伤嘛，然后受过伤的第一次，就是大家的感受可能都很像，都有很挫折、很难过、很后悔，然后以及愤怒。愤怒可能是很多人不愿意讲出来，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什么。但我也不想要这样讲，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爸妈可能会听我的节目，就是我这样讲，他们可能不知道，就是。我爸妈是蛮乐观的，我觉得他们不会觉得我在怪他，我就只是单纯的把我当下的感觉讲出来，那我很快的我就把自己的感觉处理好了。然后像现在呢，我儿子就是还是会跟他吵，我就要超记仇的，他现在只要打电话给我爸爸，然后他就会讲说这狗狗弄的，他就会一直怪说狗狗弄的。然后我们如果看到他问他说诶诺亚你那个伤口好一点吗，狗狗弄的，他一直强调，但他还是很喜欢他的狗狗。好，就是隔天就还是继续跟他玩，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当下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去怎么样处理这个情绪哦，其实是还蛮重要的。那我也很庆幸自己还蛮成熟的把这个情绪处理好，没有直接对家人发脾气，或是去做那种无谓的去把情绪倒到别人身上的事情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当一个快乐好爸，然后家庭和谐啦。下面一位林佑生，你个臭老二，干就是你，不要再留了，好不好？妈的，他说看在小鸡鸡的份上，可以念我吗？不行。下面一位呜呜呜呜力量人，我是林佑生，苏冠全是小鸡鸡。有没有人认识这个林佑生跟苏冠全是谁？他们两个到底是怎样？下面一位，我是锦鹿土木仔，五星好评吹，哎大好，听到你 EP429 说要让诺亚学爵士鼓，以后比较不会受伤，缺点是可能会拔到很多眉啊。我身边刚好朋友就是这样，打爵士鼓打到女朋友一个变两个。诺亚要学，记得要跟他说不可以滑行。 PS 有想要了解土木相关产业，或者想听土木仔胡说八道的人，可以搜寻 Podcast 土木仔。那祝大家一生平安，绩效肥天，爱您。对，他讲到这个东西很关键。其实我之后对小孩的教育，我也会一直跟他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感情要专一。好，虽然听起来可能很像那种骂死老头在跟你讲话，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会尽量在他面前活得像是一个健康年轻的爸爸。那跟他讲，我希望他可以听下去，因为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在感情的处理就是非常的幼稚，不在乎，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就是很多。比较不好的事情，我觉得我都有做，或者说我对感情的态度没有很负责。然后直到我遇到一个定海神针，就是一个老婆可以把我压制的好好的，然后我就好像一夕之间直接把很多那种不好的坏习惯直接除掉。但是我老婆其实也知道我的一些历史，所以其实我老婆很常吃醋，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她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又要干嘛？但其实已经没有干嘛了，但是以前确实是比较混乱一点。那其实我在这边也是奉劝年轻的听众，就是那种三十岁以前的，三十岁以后，我相信你们多多少少都开始变稳重了。如果你四十岁还在讲说什么我要年轻，我要快乐，我要 party， 我要打炮的话，有时候我觉得还蛮可怜的啊。但如果你是那种三十岁以前的，其实你会这样子，我觉得蛮正常。但不知道，就劝一个算一个啦，反正感情，我觉得你如果真的不喜欢这个人的，那所以不喜欢的，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因为你习惯跟他在一起，然后你也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你只是想要去满足一些肉体的需求去干别人，所以好像我可以继续跟他在一起，只要他不知道就好，不要有这种想法。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跟另外一个对象相处的话，你就先跟这个结束掉。真的是要这样，就是不要去可能有无缝接轨啊、劈腿啊，或是怎么样的事情，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如果你是有点良知的人，最后面这种东西可能会跟你一辈子。那这可能还是幸运的状态哦，就只是你自己在自我谴责。那如果你真的伤害到了一些人，就是可能这个东西是有曝光的或什么的，那个你会承担不起啊。所以在感情上，专一真的是非常重要。下面一位Pat36，他说忠实粉丝，拜托念我，疫情期间开始听挨大的节目。不知不觉听了好几年了，感谢大家带给我们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再过几天就是我老婆莎拉的生日了，希望大家可以祝她生日快乐，也祝福大家全家健康平安。非常感谢这个 Pat36， 那也祝莎拉生日快乐，一切平安。下面一位 优压顶杆，这真的不是业配。哎，大你好，记得某集听过你推荐大叔就是要穿 Skechers， 原本不是很在意，那直到上礼拜去韩国玩的时候看到专柜有打折，又浮起你的声音，我感觉到这应该是老天的旨意，立马买一双穿，实在是爽到飞天，仿佛踩在云朵上，打起期货有如神助，真的要感谢你的推荐了。对，因为 Skechers 就是一个真的他妈长得有够丑可是很好穿的鞋子，它是一个很舒服的鞋子啊。下面一位赞赞赞赞赞赞 AA 亚洲冲绳 AA 亚洲冲绳超甲组醋饭隐翅虫陌生人炸牛排黄金猪排猪排教练安安，我只是测试留言密码，爱您，好，爱您。下面一位阿姨摇出来了，周杰伦周炳伦傻傻分不清楚。哎，金城武，小弟我从小就很会睡，加上自律性极差，导致上课睡过头，上班迟到，有时只是想要眯个一分钟，起床发现过了两个小时，但自从用了统神国栋乱叫的闹钟之后就再也没有睡过头了，想推荐给其他爱睡觉的朋友，想请问男神是爱睡觉的人吗？有什么抗睡秘诀或是睡过头的经验吗？那另外想请老哥用上级喊哦你讲的声音叫我起床吗？那想做成统神挨大陌生人的最强闹钟三本柱，谢谢老哥，好爱你。不是啊，你就直接把那个欧尼讲拿去用就好，我听了我他妈自己都想要吐了。那是爱睡觉的人吗？我还蛮喜欢睡觉的，但是我很讨厌睡觉，所以蛮喜欢睡觉，就是睡觉它真的让我觉得心情很好，然后脑袋可以清干净，但是我真的很不希望睡觉。我每天在可能睡前在冥想的时候，我不是那种会坐起来刻意冥想，就是我睡前都会先稍微净空脑袋，然后想事情，然后以及我在许愿的时候，生日的愿望啊，然后或者去拜拜的愿望，我很常许的一条就是我希望我可以不用睡觉，我真的非常希望我不要睡觉，因为不要睡觉就真的多很多时间，不要睡觉就真的太棒了，可是睡觉真的太舒服了，所以有点像是啊，还是没办法，还是得睡，那好好的享受它这样子。那在上学的时候呢，其实也蛮常睡过头。以前我都会设那个，你知道，就是你闹钟设下去之后，你还要再弄一个那种提醒，好，就是他如果没有把你叫起来的话，然后他可能一段时间后会再叫你一次，我都一定要开那个提醒，然后可能提醒要提醒两三次我才会起来，就会稍微赖床一下，然后最后面就发展成功。那闹钟可能会，就要说八点半起床，我觉得这个八点半、八点三十五、八点四十、四十二、四十四，我就一直开一堆闹钟。就是会很怕自己起不来，因为睡觉真的太舒服了。好，再见，拜拜。